来看今天的讲道经文，历代至上第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旧约圣经历代至上十一章，就在列王记下的后面那本书。历代至上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请弟兄姐妹帮忙在旁边的翻圣经，好让我们一起翻到历代至上十一章。历代至上十一章十五节，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腓力士的军队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腓力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腓力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我们高兴今早上有张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主日信息。今天的题目是我知道的英雄，我们请张牧师。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也能够再一次打开主的话语来一同思想明白。那我们信主之后读圣经，会读到很多圣经中的人物，那这些人物通常都会在不同的时期对我们有一些的影响。有些的人物是影响是长远的，有些的影响是短暂的，有些的影响会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圣经是关于三个勇士的故事。那这三个勇士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勇士，因为他们就好像三剑客这样的围绕在大卫的身旁，那著名的勇士。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英雄，不论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或者我们孩子的时代，不论是我们从武侠小说里面看到的英雄，或者在漫画漫威故事里面，或者电影里面的英雄，其实所有这些故事的原型呢，其实取自于圣经。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这三个勇士的故事，那么很多的时候你读武侠小说，那些人物是虚构的，但是圣经的人物却是真实的，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英勇的事迹也因此的来记载下来。所以每一次读到这些英雄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其实当我在青年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那要做男人要像这几个男人这样，也就是表示说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身上有所学习。那今天早上我就借助这段的经文来看这几个勇士，他教了我们什么宝贵的功课。那首先我们看见的就是这几个勇士，他们有一个很聪明的选择，他们就是跟从了一个好的主人，一个好的主子，就是大卫。那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跟随基督这样，那他们选择自己要效忠跟跟随的领袖，他们选择跟从大卫，其实这是独具慧眼的，当然也要有一点的信心跟预备付极大的代价。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大卫王其实他一点都不风光，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落难， 都受到这个扫罗来追杀的人。那因为在扫罗的追杀之下，其实大卫基本上过着逃难者的生活。你选择跟从他，其实就看起来是前途茫茫的，生死未卜的，反而是扫罗王大权在握，意气风发。你选择扫罗，你才会有荣华富贵的可能。但是这三个勇士为什么选择跟从落魄的大卫呢？其实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大卫在逃难的十年之间有600个勇士跟从他。大卫的身上到底有什么亮点让人选择跟从他？大卫跟其他的领袖有什么不同？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卫本身在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大卫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是他有神的心。而神的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正直、慈爱跟怜悯。大家也要知道，大卫的这600个勇士不是因为他们是勇士的时候他们跟从大卫，其实这600个人基本上也都是一群落难的人。他们生活中陷入困境，他们可能负债，或者对社会有充满的，就是说的情况充满不满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是国家很混乱的时候。那这三个勇士当然也是如此，但是他们自从跟从了大卫之后，虽然是痛苦负债、失败和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在大卫的带领之下，大卫的提升了他们的生命，大卫训练陶造他们，他们的生命成长成为大能的勇士。换句话说，他们跟对了人，人生就是一个大翻转。其实今天这个世界上也充满了许多的君王，他在呼唤你跟从他。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都会应许你成功啊、名利、地位、钱财。重点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最终一定要服侍一个领袖。请问你选择谁？那我们要像这三个勇士这样的做一个聪明的选择。选择什么？谁能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整个旧约的故事都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其实就是耶稣故事的旧约版本。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领袖选择，这勇士选择跟从大卫，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的话，那我们今天在地面上跟从耶稣基督，看起来是耶稣是那不可能的王，他其实他是真正的王。那我们跟从他的话，他的卑微的生命、救赎、磨练、陶造，要把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近兵。所以如果你一生跟从耶稣的话，是不忘此生的。我们知道大卫跟他治理的国度，那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像这三个勇士这样选择来跟从主。但是我刚才说的，在地面上你仍然有地上的领袖你要跟从，你有你的上司、你老板，还有呢，你有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呼唤。那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跟随一个没有怜悯、自私、无良而没有原则的人。我们华人说良禽择木而栖，就是一个你要懂得选择来跟从谁。有个小孩子，他家境非常的贫穷，孩子的时代就到杂货铺里面去帮忙。有一天他在家里跟父亲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讲起他的工作。他说，我的老板是很聪明的，把优质的咖啡粉掺入了劣质的咖啡粉，然后以优质的咖啡粉的价格卖出去。这个父亲听了之后脸色一沉，就说，明天你去辞工吧，孩子啊，一生不要跟这样的老板打工。当时候经济非常的萧条，一份工说实在也不容易找，但是这个孩子就顺服了，就毅然辞职了。那这个孩子的故事会流传到今天，就是当然他后来有很大的成就，这个人以后就成了美国的大百货公司 JCPenney 的老板。但是他的父亲教导他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选择要跟从的对象，你要选择一个正直、怜悯、有慈爱的人，像大卫这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然我们跟从了终极的领袖耶稣基督，主耶稣要改变我们的人生，主耶稣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但是在地面上我们仍然要知道，你所服侍的地上的这些人，他必须也一样的有政治、 有怜悯，有慈爱，这些就是这几个勇士可以教导我们的。第二件事情，这些勇士可以教导我们的，就是他们非常细心的聆听，那么他们非常体会他们主子的心。你看大卫跟他的士兵是躲在亚杜兰洞里面，扫罗要消灭他，非利士人就在他们的前面占着优势的地位。那我们被告知啊，扫罗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利伐姆谷安营扎寨，也就是说从那一刻他们就接管了伯利恒城。那我们常常唱的圣诞节美哉乐哉小伯利恒，他是耶稣的出生地，那就是这个伯利恒，大卫也在那里出生了。所以大卫当他站在这个亚杜兰洞的山上看着他的家乡的时候，大卫开始有变得有点渴望。其实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事情变得很艰难的时候，你开始会想一些往事。就比方说我们在疫情期间被封城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就很怀念那没有封城的日子。当我们受限制跟只能够跟几个人来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向往那些日子可以自由自在的来聚集。我们如果在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考试的时候就想，哎呀，如果没有考试多好，考完试后多好。那人都有这样子的，很多的时候特别在大逃难的时候，像大卫他就想起什么他平安的日子，那些年间他在伯利恒进进出出，他想起那往事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卫也是这样，他就做了一个白日梦，他说如果能够喝一口伯利恒城外的那口井里的水，又甜又冷，多好啊。伯利恒门口的水真的是否更冷更甜，那当然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水是那么好的话，圣经老早就会在那个地方提到的。我们知道耶利哥的水不好，所以以利沙就治水了，把水变得好了。我想事实真的伯利恒的水那么好吗？其实伯利恒的水也是一口普通的井水，唯一的区别是它对大卫有什么情感的意义。所以大卫可想的这种水的类型叫做 nostalgia， 怀旧。当你想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一种快乐的感觉，那有时候还要带着一些轻微的悲伤。我们就用具体的话讲嘛，伯利恒的水对大卫来讲有古早味。我们常常在寻找这个味道，妈妈的味道，我家乡的味道，我小时候的味道。大卫也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可想，什么叫做可想？就是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柔弱，他从他的口里稍微讲一下，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说了一句话，哎呀，有杯咖啡多么好，哎呀，这个时候如果能稍微休息一下多么好，或者吃到什么东西多么好。我们没有告诉别人，我们只在心里面可能从口中轻轻的说了出来。但是各位，这轻轻的声音就被这三剑客三个勇士听见了。你叫他们去打仗，下个命令打仗没问题，他们都是勇士，能够打仗的。你叫他去打水，有没有搞错？这么卑微的事情。但大家都注意的，大卫没有发出任何的命令。换句话说，基本上大卫只是在心里面想，或许口里轻轻的说了出来，但是他们听见，这几个人就听见了他们主人心里所想的。换句话说，什么是一个好的仆人？就是他体会主人的心，他知道主人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一个好的仆人常常会知道主人喜欢什么。现在他可想那伯利恒井的水，这个很卑微的事情啊，说实在，你叫勇士打水啊，很卑微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做？以时候他们就开始，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当这三个人他们听见大卫说我想喝伯利恒的水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在一起聚集的商讨了。那你似乎可以听见他们的对话，说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子大卫想喝伯利恒的水，是吗？他肯定是的。但大家注意的，他没有下命令要我们去打水，他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三个人就为他跑一趟吧，到伯利恒去打水喝吧。 你疯了吗？我们现在在山洞里面，就是因为外面有敌人，我们去到伯利恒要经过敌人的阵营，去那里我们可能会被杀的。我们说实在不确定这些谈话的细节最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结果就是这三个勇士就这样勇敢地潜入了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附近的井里给他打了水。原因什么？他们听了他们主人的声音。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勇士这样，我们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君的元帅，我们跟从他，我们体会主的心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没有注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在你人生的道路上，生活中，你只想你自己的计划，你想你自己人生的目的，你没有想到我的主的心意是什么，我在这个地面上能够为主做什么。哪怕那么卑微的事情去打个水，哪怕卑微的事情去服侍在病痛当中的人，去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传福音给那些落难的人，有时候就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有体会到主的心吗？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三个勇士这样能够体会主的心的话，我想这三个勇士的确成为我们很好的模范。你说我怎么能够知道主的心？大家注意的，这三个勇士他们没有离开大卫很远，他们就围绕在大卫的身边。就好像我们怎么体会主的心，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打开他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在他面前敬拜，我们在他面前服侍他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主的心是什么。如果我们远远的离开我们的主子的话，我们怎么能会知道主的心呢？我们多数听见的都是世界的声音，让我们更靠近主一点，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亲近主一点，听一听主的声音，体会主的心肠。这三个勇士服侍大卫一段时间，他们对大卫了若指掌，就好像我们如果服侍主，我们要对我们的主能够了解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这几个勇士教导我们的就是他们要去伯利恒的打水，那是敢于冒大的险，他们要为他们的主人做大的事情。我们说过的，突破了非利士人的防营，去那里拿水，要突破敌人的防线，然后再把那个水带来给大卫。你想这是很大很大的困难，要想做这件事情，他们就要敢于冒险。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三个勇士呢，就为了那湖水那么冒的风险，他们并不是偷偷的，他们不得不偷偷的溜过了敌军，靠近伯利恒的城门，悄悄无息的从井里拿水放在他们水壶里面，然后再做一遍，装满了他的水壶，然后带着这个湖水。你知道这过程当中有多艰难，那听起来不像是在公园里散步那么容易。如果这个很容易的话，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做，但这是很难的事情。那我们当然不知道最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事实是他们做到了。他们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体会主的心，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呢？那你要做主的工作，有时候你就得要冒一些。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上次冒险是什么时候？啊，恐怕是遥远的事情了。你上一次冒一个险做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你承担风险是什么时候？你知道我们今天生活非常安逸啊，我们就越来越安逸，越来越安逸了。我们不要冒险，特别随着我们年纪增加的时候，我们更不想冒险。冒险是什么？年轻人的事情。冒险不是我们这些年长人的事情，不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冒险。你年轻的时候固然要冒险，如果年轻不冒险，就虚度此生了。难道你要老了才能冒险吗？我们一定要冒险。所以你要看到 我们很喜欢洞穴，因为越看越舒适。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安全的洞穴，通往伯利恒的路啊，那是充满了危险的。但是各位，你都知道一件事情，人要进步一定要冒险，人类要进步一定有许多的冒险。安全形势很好很容易，但无利可图的。如果 Henry Ford 这个富特没有冒险的话，今天恐怕我们还在骑马。Henry Ford 就是发明汽车的。如果 Edison 没有冒险的话，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点蜡烛来看书。如果 Bell 没有冒险的话，我们今天有电话可以用吗？同样的，如果保罗当年没有冒险的话，那没有这个勇敢出去旅行布道的话，福音恐怕就一直锁在耶路撒冷。过去的宣教士如果没有冒险的话，恐怕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会发现每一个方面都要冒险，弟兄姐妹，教会发展也是要冒险的。你不能够只选择安逸，选择安逸形式。如果你选择安逸形式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常常觉得这是最好的。但是各位，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教会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要不断在想怎样能够使教会的工作继续发展，更多人听见福音。我们是华文教会啊，华文教会在这个大流里面，英语的大流里面是逆水行舟。我常常告诉我的同工，我们要冒险，我们要做一些很多大胆的决定，我们在教会的发展不能够什么停顿。就好像这三个勇士，如果他们不冒险的话，那怎样？当然就没有这个美好的故事留下来了。求主帮助我们，为谁冒险呢？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很勇敢，为自己冒险赚钱啊。你知道华人最什么？有钱的地方再大的风险都会去的。世界上没有荒凉的地方啊，只有你不知道的地方。有人说，凡是有可口可乐曾经这样推销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口可乐。但是我同样告诉你，凡是有可口可乐的地方一定有华人。什么意思？就算是山岩山林里面啊，华人也会进去。为什么？赚钱，再大的险人都冒。求主一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冒险，在你个人的服事里面冒险。不要只寻求安逸，比如说我做礼拜就好了，我平平安在这里，然后时间到了主接我回天上去了。你为主做什么？你冒过为主冒过险吗？为主勇敢传过福音吗？跟人家分享过吗？带领人来聚会吗？参与服事吗？贡献你的时间才干精神吗？你有冒过这些险吗？这三个勇士冒着生命的险进到危险的地方，把那个水打过来。所以以致你看见他拿给大卫的时候，大卫不能喝啊，他不敢喝啊，他拒绝喝。他把这个水怎么样倒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水是冒生命来的。那第四件事情，我们要从这三个勇士学到的，就是注意他们是一个团结的精神，他是团队的精神来完成这个使命。三个勇士要怎样无私配合无间，互相照应，才能够完成任务。他们首要的目的就是打水，所以因此他们要确定三个人去一定要三个人回来。他们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如果他们三个人去一个人回来，这个使命是失败的。如果三个人去三个人都没回来，更失败了。但是他们要知道怎么能够确保三个人去三个人回来，因此我们知道他们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他们必须团队的精神。所以我们肯定他们当中没有美国人。你说为什么？至少没有美国好莱坞的 Rainbow James Bond 那样的人物他们个人英雄主义非常的强，我一个人打倒所有的人。这三个勇士不是这样， 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人不难啊，这些人都是身怀绝技，但是要三个人啊，团队更难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最不喜欢的就是小组作业，我们喜欢个人的作业，老师讲去做，我们就做完了交上去了。我们最讨厌的是小组，为什么呢？你做得很快，你要等那个做慢的；你很勤劳，要等那个慢的；你理解的力很强的，要迁就那个理解力很慢的。但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件事情？因为团队的精神才是真正做事情的精神。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耶稣难道不可以一个人完事吗？当然可以。大卫的勇，大卫的本事，他难道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拿水喝吗？他也可以。但是为什么大卫要有600个勇士把他训练起来？为什么耶稣要训练12个门徒？背后的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团队的精神。今天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绝对不能一意孤行，不是我个人的名堂，不是团队服事才能够在上帝的国里面成就大事。大卫的国度不是由大卫一个人来保护的、扩张的、维持的，而是大卫能够成功，他有很多的勇士来保护、来扩张、来维持。所以大卫最后他将他的国度扩展到神要他扩展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他通过这些大能的勇士，通过这些民众来把它建立起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工作也是这样。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像一个身体，你跟我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可能你是眼睛，可能你是手，可能你是耳朵，可能你是脚，我们都发挥不同的功用，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就他的事情。所以团队的服事，不要一个人自己做到完，很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要配合大家不同的恩赐才干。所以你的恩赐很重要，你的才干很重要，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教会的服事。我已经告诉你们很多次了，你问我教会有多少个传道人，如果我告诉你6个，我告诉你7个，这不是真正的答案。教会如果有300个弟兄姐妹聚会，我们就300个传道人；教会如果有500个人聚会，教会就500个传道人。这是我给教会弟兄姐妹的使命，每个人都要起来服事，没有人没有服事的，哪怕那再微小的事情。所以因此每个人都要参与教会的服事，贡献你的恩赐，贡献你的才干。教会不是弟兄姐妹坐在那里就看那几个人表演，来表演得好我们鼓掌，表演得不好我们指指点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来到 AI 时代了，能不能请一个 AI 来做牧师啊？你说可以吗？很多人说牧师会被 AI 取代，我说不会。你说为什么不会？很简单， AI 可以讲很完美的道，AI 可以讲很好的道，因为它有里面有足够的资料，它可以把它组织起来。但是 AI 不能够每个主日像我们这样跟你讲道，为什么？你不会喜欢，因为它太完美了。我们喜欢的牧师是讲完了之后，我们回去还可以批评他一下啊，这里讲的不够好，那里不精彩，这个那个的。为什么很多人很担心 AI 会取代人？弟兄姐妹放心，不会。你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 AI 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什么叫做害怕，什么叫做死亡。就我们人知道什么叫做痛苦，什么叫做害怕，什么叫死亡。 AI 再强大没办法取代人。那今天我们从这3个勇士的看见团队，人与人之间团队的重要。所以你看见这3个人，你记得有所谓的在有一本小说，就是叫做《三剑客》，它其实是著名的小说来的，后来它拍成了电影。这3个剑客其实是国王的保镖，那么在拍成电影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座右铭啊， One for all or for one， 一个为着众人，众人也为着一个人。我想这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今天服事主的这个团队的精神， 那每个人都是为着众人，众人也为着一个人，最终我们都为着耶稣基督。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常常有两个字一直出现的，彼此。所以你如果去研读的话，它的彼此呢有什么，有很多的方面的。所以为什么要彼此呢？彼此就是我们能够肯定对方的长处、能力跟恩赐。彼此就是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在基督里是同样的重要。这个彼此呢，就让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爱来彼此肯定。彼此就表示我们能够分享时间、物质跟空间。这个彼此也就是因为我们彼此有需要。这个彼此的信仰呢，也就是能够彼此的分享。所以彼此的宽恕、彼此的和解，你就知道这个团队是何等的重要的。所以教会不是大一个群体，教会还有小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一个做礼拜，教会还有团契。所以每一个小的他成就个大的，每个大的也成就小的。这是第四个方面，这是勇士教导我们的。第五件事情，这个勇士教导我们的就是他们整个的服事的精神。你看他像服事神。那一天他们把水带回来的时候，带给他们的主子的时候，他们对大卫说，老板啊，看我给你弄来了伯利恒城外井里的水。我敢肯定的，大卫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们疯了。大卫一定是惊呆了。我们现在住在山洞的眼里，就是外面的敌人很危险，为什么你们跑到伯利恒去？你们可能会被杀的。当然如果大卫是个劣等的领袖，普通的领袖，他会喝下这个水，哇，非常感谢你们，我的心愿终于成就了，来肯定他们的忠诚跟爱。但关键就在这里，大卫很特别，他知道这个忠诚不是对一个人的忠诚，他知道这个奉献跟爱不是他配得的，只有神配得的。所以他们以服侍神的精神来服侍人。其实这不就是大卫，这不就是保罗在新约的教导吗？我们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大卫心里想，这三个人冒死打来的水，他们用那种服侍上帝的精神打到的，所以他把水看成什么？血啊，他不敢喝。为什么？他知道他不配喝的这个水，这个水只有神配的。所以圣经说他把他的水浇奠在上帝的面前。他固然很感激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但他们奉献的精神跟爱实在是给主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服侍人，来服侍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神，却没有真正以服侍神的态度。我们服侍人很多时候更不用说了。那我们要提升，特别是我们这些跟从我们的主的，他是伟大的救主，我们的确要像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来怎样来服侍他，用服侍神的态度。那神先给我们服侍人，我们服侍人好像服侍神。但另外一方面，大卫也展现了，你看为什么人家跟从他了？作为一个领袖，他是一个牺牲型的领袖，他愿意放弃他爱不释手的东西，这是我们常常说的牺牲。各位，玛利亚献香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思想玛利亚把香膏献给主的时候，这是一种牺牲。今天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都要明白这个牺牲的道理。所以这些勇士的精神，服侍神完全的献上，服侍人好像服侍神。当然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做到，因为这个要求很高，但是各位，大家要在服侍的态度上面尽心尽力，大家要把主托付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能力里面做到最好。 我们的神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照着神给我们能力做到尽了我们的力量，这是第五方面。第六方面，我们看见这几个勇士，那他所做的事情是一种感恩的尾声，他们忠心的服侍。你可以肯定的知道，这不是一时的冲动的，一时的冲动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跟从大卫一段的日子，所以他们跟从主的年日奠定了他们的根基。这个根基叫做什么？尾声。就这种尾声的精神啊，一机会一来到的后就会显露出来。那这三个勇士自认他们很幸福能够跟从大卫，所以他们心存感恩。为什么？他们本来是落难的，他们跟从大卫的时候，大卫把他们改变了，陶造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勇士，所以心中非常感谢。我想你一生当中会感谢一些人，他们怎么帮助你成为你今天的自己。同样的，我们应该存这样的感恩来感谢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今天你信主最大的事情就是你发现我信主之后整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对人生命的改变。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信主之后，我今天的我不是信主之前的我。有一次我跟那个姐妹谈话，她在分享她的见证，然后她说我讨厌我过去的我。那时候我真的不认识主，虽然我很多方面都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但是其实那是我讨厌的。我喜欢我信主后的我，因为我经历了主的改变。所以你说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你看跟从他的人，你看信耶稣的人，生活一定很大的改变。有个弟兄在复活节的时候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用了他的这位复活的主怎么改变他，怎么改变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苦读很苦读的人，母亲嫁到他的家的时候要照顾一家20多的人，在上面的在下面的这些兄弟姐妹亲人朋友，所以因此所有的工作压在他的身上，他是非常苦读的。每天晚上他就是喝酒借酒浇愁，但你就知道愁更愁。一直到有一天他信主了之后，这个弟兄信主后就带他的妈妈信主，他说他妈妈一信主之后整个人生改变，不再有苦读。很奇怪的，苦读就从他心里面被拿走了。就这样他很愿意来服侍他家里的人，一直到他自己到了后来活到自己90多岁要离开世界的那一个礼拜，心中还对神充满了感恩。弟兄姐妹，这三个勇士就是这样，不是他一时的冲动，主的恩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知道上帝的恩典这么大。没有人一夜之间变成勇士的，就算现在我给你一个喊头勇士，你还是不能做勇士。勇士要成为一个勇士，要挂上勇士，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尾声。如果你没有尾声，是不可能成为勇士的。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常说我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啊。如果你要做精兵，你不要做逃兵啊，你不要做碎兵啊，躺平的兵，你一定要什么尾声。那这三个勇士尾声在大卫的身上，尾声在大卫的事业里面。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信主也是尾声在主的当中，如果不尾声是不能够成就的。什么叫做尾声？我就想起一个人写给他的一个女朋友的一个纸条，他说我的爱人，为了你我会爬最高的山，我也会航行最深的海洋，或者是游览，或者游过最宽的河流。好，下面一个备注，如果星期六下雨我就不会过来看你了。你想到什么？我想到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你问一个任何一个基督徒什么最重要，你叫他排上帝、教会、家庭、个人。但事实上如果你够诚实的话，你会承认 上帝的事往往是在最后的。所以什么是委身？委身不是通过我讲的话，委身是要通过我的行动。这三个勇士有讲话吗？这三个勇士有跑来跟大卫说，老板啊，我知道你想喝那里的水，我很想替你去拿那个水，你等等吧，我一定会去把你那个水拿来的。他们有吗？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们就去做了，去把水拿来了。因为不管人怎么说，重要的不是你的想法，是你实际上去做吗？你委身吗？你委身在教会吗？如果委身在教会的话，教会大小不会是问题，教会的语言不会是问题，教会所有的问题会变成小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委身在教会的话，所有的问题会变成大问题。你会嫌这个嫌那个，讲这个讲那个。但是如果你真的委身在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你只有行动，没有其他的。最后一点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三个勇士，他们爱他们的主子，他们爱他，他们爱大卫。那大卫勇士们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上帝为大卫安排的这些大能的勇士。请问成为大卫的勇士有什么样的标准？勇士不单单要有能力、有勇气、有战绩，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勇士他们必须对主人的爱。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大家注意勇士的名单，你可以自己回去做一些简单的研究。在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里面，有一个人其实是大卫故事里面的大功臣啊，这个人叫做约押。大家都知道了，你读大卫的故事，是他的将军。但是这位功臣，这个将领，你会很惊讶的，他的名字应该要出现在勇士的名单里面，但是他却没有。约押其实为大卫成就很多辉煌的军事的事情，为什么他却不列入大卫的勇士名单？为什么上帝在接受大卫的勇士的名单的里面没有他的名字呢？你想知道答案吗？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不爱大卫，他不知道大卫的心，他违背大卫的这个旨意，他杀死了亚尼尔，他杀死了亚玛撒等人，还记得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大卫怎么吩咐他？活捉他回来，不要伤这个人的命。约押去了，看见亚沙龙吊在树上，他枪就刺过去了，因为他不爱大卫。所以今天我们什么都可以有，你可以很热心的服侍，你可以很尽心的奉献，你可以为主做很大的事情，你可以甚至赴汤蹈火，甚至牺牲自己。但是如果你不爱主的话，保罗说什么？你可以做这一切，不过就像想的这个铜想这个想的锣想的钹一般。那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你今天为主所做的一切背后，一定要爱主。如果你做只是因为我做因为大家肯定我，我服侍因为大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很好，你真的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不爱主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三位勇士的身上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们爱他们的主子大卫，所以列在勇士的名单里面。这三个勇士是谁？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叫做朵多，其他两个我们完全不知道，无从查考，因为他们并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他们为着他们的主子大卫。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怎样子的在上帝的事工里面，但切记一件事情，你要爱这位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勇士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向他们学习。首先你要有聪明的选择， 你一定要跟从耶稣。第二，你要细心聆听，体会主的心。第三，偶尔敢于冒险，为主做一些大的事情。第四，你要有团队的精神来完成使命。最重要的是，这个旗帜要插在基督的领土上面，谁唱谁插，谁插上去没有关系。第五，伟大的服事，侍奉人好像侍奉主，把人看成主这样的来服事。第六，你要感恩委身，我们是谁？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过是将来进到地狱里面那痛苦的灵魂，但主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一生，我们要忠诚事主。最后，爱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人，你要以爱至上，这样的服事才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从三个勇士身上看到许多可以让我们提醒我们的，愿你帮助我们像这三个勇士这样一心一意的来服侍主，哪怕所做的事情是微小的，哪怕所做的事情需要冒险的，求主帮助我们委身在基督里。如此感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谢谢。